When your company earns unlimited 2% cash back on all purchases with Capital One, that's serious business. So, Steven at SandCloud got a serious business card. The Spark Cash Plus card from Capital One.
We used our 2% cash back to help build our retail presence.
Savvy, Steven.
And we get big purchasing power, so our business can spend more and earn more.
The Spark Cash Plus card from Capital One. What's in your wallet?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Find out more at CapitalOne.com/SparkCashPlus.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一周财经速览，我是 Helen。每周十分钟，帮您快速梳理最新鲜的澳大利亚财经新闻。首先来关注一年一度的黑色星期五促销季。根据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的报道，零售业预计在 Black Friday 与 Cyber Monday 期间实现68亿澳元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4%。不过今年的购物热潮与往年不同，带动增长的主要是食品、家居和生活必需品，而非奢侈品和大件电器。澳大利亚零售商协会表示，消费者在高利率和生活成本压力下更加谨慎，注重实用与性价比。超市、家居连锁和折扣零售商的销售表现强劲，而服装和高端电子产品增幅放缓。分析认为，这一变化显示出家庭消费重心的转移，许多人将黑五视为补充生活库存的时机，而非一次消费盛宴。与此同时，促销周期也被进一步拉长，大量零售商提前在11月初就启动了折扣活动，形成了黑11月的趋势。这波消费潮虽推动了整体零售额，但零售商也面临着利润空间被压缩的挑战。行业观察指出，企业必须在吸引消费者与保持盈利之间取得新的平衡。下面我们来听听通讯员魏浩的观察。
确实今年看到很多人可能买的是日用品，这个和以前确实不大一样。再联系到这次的折扣似乎看上去打得比以前更高。从这两个现象来看呢，我觉得可能还是折射出目前的一个生活成本的问题，或者说现在澳大利亚面临的生活成本的这个问题呢，由于一些基础的商品的成本上涨，比如说电力啦，比如说对基础的人工啊，或者整体的这个通胀呢，使得很多人感受到这个物价的上涨啊，这个感受是体现在平时生活中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比如说牛奶、面包。比如说大家可能感受比较深的出去吃顿饭比以前贵很多啊，从这些方面体现出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事实上这个是在挤压大家做一些所谓的非必需品消费，就是一些大件的这个额外的消费的这样的一些能力和意愿。相反呢大家想要更多的折扣想要趁这个机会呢买一些这个日用品，可能是两块三块的东西，但涨幅可能是 30%-40%, 它虽然是两块三块，但合在一起这些是平时日常最常见的支出。这个和可能一年只买一次的一个比如说一两千块的某一个电子产品啊，一个有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每家人花钱的地方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是一个电视机，有的人可能是一件家具，有的人可能是一次旅行，有些人可能是一个小朋友的游戏机等等。但其实这个在总的生活成本当中占比反而是偏低的。
再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的租房危机。澳大利亚的租房市场的压力持续升级，多项最新数据显示，全国租金依然维持在高位水平。根据租赁平台和 ABS 的最新分析，过去一年多个城市的租金同比涨幅接近 9%， 部分首府城市的涨幅更高。与此同时，全国的控制率持续徘徊在历史低点附近。多家机构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整体控制率大约在 1% 左右，在悉尼、阿德莱德和珀斯部分城区甚至低于 0.5%， 这意味着租房竞争激烈，租金上涨的压力几乎没有缓解空间。而近期 SBS 的一篇报道中也重点关注了西澳首府城市珀斯的租金可负担性已经降至近年最低。当地普通租户需要将 30% 以上的收入用于房租，低收入和单薪家庭的比例更高。自从2020年以来，这一支出占比已从约 21% 上升到了约 32%， 放大了家庭的预算压力。 西澳的住房服务机构指出，租房上涨对劳动力市场也带来冲击，包括餐饮、教育、保育等行业的工作人员，因为难以承担当地的租金，不得不搬往更远的城区，或者干脆离开珀斯，导致企业出现招聘困难。而在全国范围内，越来越多租客被迫减少食品、交通和医疗开支，或选择合租搬回父母家。Housing Advocates 警告，租金压力正在从低收入人群扩散到中等收入家庭，成为生活成本危机的关键组成部分。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工智能在金融与房产投资领域的应用风险。澳洲金融服务机构 MCG Quantity Service 近期发布的研究发现， AI 在房产投资建议中频频出错。事实上，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也在最近发布了最新的审查报告，警告金融服务机构与信贷机构必须确保其治理机制能够跟上 AI 应用的快速扩张。这份审查涵盖了23家持牌机构，是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首次针对行业 AI 使用情况进行的系统性评估。报告指出，尽管目前金融机构对 AI 的使用依然相对谨慎，主要用于提升效率和辅助人工决策，但六成机构计划加速部署 AI， 而治理体系却未同步发展。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主席表示，若治理缺口继续扩大， AI 可能带来一系列重大危害，包括误导性的信息、无意的歧视性结果、操纵消费者行为以及数据安全与隐私漏洞等等。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表示，未来一年将继续将规范 AI 使用作为重点监管领域，一旦发现不当行为或消费者受到损害，将采取必要的执法行动。对于 AI 在金融领域的应用风险，通讯员温瑞浩也有着自己切身的体会。
工作当中使用到 AI 的概率呢，几乎是100%会用到的啊，只是用在哪个步骤，用到什么程度。最简单的写邮件，现在 AI 可以帮很大忙。进一步来说呢，稍微复杂一点的说明的时候呢，如果有 AI 帮忙的话呢，我可以只把我想要说的核心的一些内容放列出来，那么它可以帮我这个完成一个生成啊，把东西给填满说完整，依然是一个很简单功能。这个功能和刚才所说的写邮件是非常接近的，但是再进一步就开始到比如说利用 AI 去搜集信息啊，利用 AI 呢来做某一些分析，或者呢有的时候呢帮助你去写一些这个不能叫编程嘛啊，帮助你去修正和修改一些比如说我们日常工作的财务模型啊等等啊，预测模型啊，它其实都能做。但是呢你肯定不能起码在现阶段AI 不能完成所有的工作。我个人的经验，可能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的准确性啊，这个在 GPT 身上是最常见的。有过有一些同事给我的一些报告，上面的有一些说法，我说这个来源呢在哪里啊，他说用这个 AI 滚了一下，然后找了一些信息。但是呢在仔细看了之后呢，因为当时看的时候觉得这个信息似乎有些问题，但是我也不敢确认，我说来源是哪里，然后呢去查，后来发现呢 AI 给出了这些信息，可是这些信息是没有任何来源的，然后你跳开 AI 自己去搜，根本没有这些信息，也就是说它是自己半编出来的这个就比较可怕。从我的角度，工作角度来讲就比较可怕，你不能胡编事实。我们自己一边在使用一边在思考是怎么样使用才是更好的，我觉得取决于分析对象和行业。如果这个分析对象和行业是一个相对狭窄、规则非常完整它不存在很多外部未知因素的情况下AI 的效果会变好甚至更简单来说做一道数学题可能是最适合的，那么扩展到这个一些这个科学的演算可能是可以的，那么再扩展到比如说在一些法律和税务方面，如果规则是非常明晰的情况下，那么他做出的很多判断就会好。
You've finally broken loose from work. Three friends, one tea time, and then the text. Honey, there's water in the basement. Not exactly how you pictured your Saturday. That's when you call us, Cincinnati Insurance. We always answer the call, because real protection means showing up, even when things are in the rough. Cincinnati Insurance. Let us make your bad day better. Find an agent at CINFIN.com.
When your company earns unlimited 2% cash back on all purchases with Capital One, that's serious business. So, Steven at SandCloud got a serious business card, the Spark Cash Plus card from Capital One.
We used our 2% cash back to help build our retail presence.
Savvy, Steven.
And we get big purchasing power, so our business can spend more and earn more.
The Spark Cash Plus card from Capital One. What's in your wallet?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Find out more at CapitalOne.com/SparkCashPlus.
那么应用在金融领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的信息不是一个封闭的信息，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环境。我觉得比如说呢，最常见的这个金融领域的事情，银行来说，放贷。那么银行在做放贷的时候，会对借款对象做一个审核，当然它有比较明确的一些标准。但是如果当这个对象变得复杂起来，当这个放贷的情景变得复杂，比如说它不是一个个人房贷的东西，而是一个商业贷款或者一个企业的贷款，那么取决于企业的行业、企业的情况，你所要审核的东西可能每次都会不一样。这个时候 AI 的使用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因为 AI 需要你给它设定一个非常明确的、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可当规则本身它是不确定的，为什么规则会不确定呢？因为你每次对象会发生变化啊，会有外部因素。这个时候 AI 是没有办法去考虑外部因素的。同样的情况应用在投资上啊，比如说你用 AI 去炒股，你可以设定一些基本的这个情景，但是你不可能罗列世界上会发生的所有事件。那么当你不能够罗列世界上所有可以发生的所有事件的时候很多 AI 是没有办法去理解额外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不在它的模型之内。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很大的偏差，这个是从技术上或者实际效果上来说目前 AI 在一些咨询行业，尤其在比较开放的咨询行业当中会出现问题那么 AI 的另外一个问题永远是个伦理问题。这个流行说法已经很久了AI 并不能坐牢因为你的使用者或者你的甲方，他其实是需要有追溯的能力或者某一些追责的能力的。那么如果完全依靠一个这个程序的话就会出问题未来如果有个 AI 炒股软件如果它出了明显的错误导致极大的损失，算谁呢？算这个软件的吗？但如果这个软件有个软件公司也就罢了，如果这个软件没有软件公司，或者整个东西都是纯 AI 的一个应用，你去载了一个应用，自己弄了一个这个模型出来去做了一下，结果出了问题，那算谁的？在当下来说就我自己的这些行业来说，这是个工具，这工具它能极大的提高效率但是呢它并不完美或者说它离完美非常遥远。但未来的话呢，可能会有越来越好的算法质量越来越高的 AI 可能会逐渐的这个提供更好的帮助但是呢反过来说它就会影响就业，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个是一个非常长期的演变过程吧。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财经速览，我是 Helen， 感谢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
If you love to travel, Capital One has a rewards credit card that's perfect for you. With the Capital One Venture X card, you earn unlimited double miles on everything you buy. Plus, you get premium benefits at a collection of luxury hotels when you book on Capital One Travel.And with Venture X, you get access to over 1,000 airport lounges worldwide. Open up a world of travel possibilities with the Capital One Venture X card. What's in your wallet?
Terms apply. Lounge access is subject to change. See CapitalOne.com for details.